亲爱的主内肢体们，大家平安。谢谢荣伟对我的介绍哈。我虽然叫张路加，不过更喜欢有人叫我另外一个名字叫刘德华啊。我们曾经留学德国的，我们现在常常在欧洲在德国服侍的华人都被叫做刘德华哈。我想其实我们各位都有一个最美丽的名字，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他的儿女，是他最宝贵的儿女。在这里特别要感恩借着隐藏的马拿事工跟嘉音基督教会，我们在主里面有了更深切的连接。我们说，主啊，你的马拿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人活着不是单靠肉身的食物，是靠天上降下来的马拿。但是我们在主面前有个祷告，虽然隐藏的马拿是出自启示录第二章，但是我们说，主啊，你也让我们知道，唯有你要显为大，我们必衰微，唯有主要被高举。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在过去这些年间特别得到嘉音基督教会从牧长同工弟兄姊妹师班方方面面，我想给予了马拿极大的支持，这条路我们在一同的往前走。所以再次心存感恩，今天有机会来到贵教会，再次代表我们的董事会，我们今天一位董事的他的夫人肖师母和他的孩子也在我们当中，我们要诚挚的向嘉音基督教会来致上我们的感恩，神纪念你们一切的劳苦和摆上，特别包括昨天晚上才知道80高龄的我们的陈弟兄陈指挥和他的师母崔老师，他们也是在嘉音这样过去的一同的服侍，所以我们实在是满心感恩。黑夜终将过去，相信各位都同意，我们活的世代是何等的艰难，好像漫漫长夜。人类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背叛上帝之后，我们人就自动的，或者说我们就必然的陷入了我们自己给自己挖的坑中，给自己挖的陷阱当中，越陷越深。我们看不见光，我们在一片的黑暗里面，因为没有光，我们自然就没有路，不知道路在何方。因为没有光，我们就不知道理，到底什么是真理呢？我们只能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因为没有路，没有光，没有理，我们就必然没有命。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短暂，圣经描述好像一声叹息，又是如飞而去。我们的灵，这个灵命，这个命已经彻底的与上帝隔绝，也就彻底的陷入死亡。所以因为没有神的光在照亮我们，是我们主动的拒绝光，光来到世上，世人不要它，宁可在黑暗里，所以我们就陷入了黑暗，我们陷入了绝望，我们陷入了迷茫，我们也陷进了死亡。这是一个彻底永恒与上帝原初造的生命一个决然的一个隔绝。这就是人类多年来几千年来我们在这样的黑暗里面。今天是9月22号，我就忽然间想到162年以前，这位基督徒的美国总统叫做 Abraham Lincoln， 林肯总统，他签署了这个要把黑奴解放出来。我想大概也只有一位心里面有信仰有上帝光的，他看见我们虽然同在黑暗里，但是这些他们不但因为皮肤是黑色的，他们在人的眼中，在这个世界被边缘化，他们像奴隶一样的生活。所以在这里他特别要来强调，要来提醒，是因为 by his grace， 因为是全能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们人才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来。但是离现在已经162年过去了，多少的种族问题、肤色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政治立场问题，仍然把我们四分五裂。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被解放出来了吗？我们每个人真的是进入了自由吗？没有。今天是9月22号，我又想到同样在80多年以前，那个时候刚刚好像似乎抗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去，一衣带水的同胞我们就陷在自相的残杀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呢，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就发表了一篇，就是说我们再次来进行合作吧，我们再次手拉手吧，为了大好的山河，我们一起往前走吧。1937年9月22号。但是我要说的是，人类如果靠自己，靠我们里面认为说我们愿意努力 One word and one dream， 同一个世界，我们有同一个梦想，你觉得可能吗？我们人靠自己能够走出黑夜吗？肤色之间的冲突、种族之间的冲突无时无刻不再发生在地球的各处，也包括在我们生活的脚下。你觉得国共能够真的合作吗？当然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符号，那一种的隔阂、那一种的分裂、那一种的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道。我想人类一定已经同意和发现，好像一个人没有办法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地上提起来哪怕一寸，用人的努力、人的办法、人的思维、人的主义、人的理想、人的意识形态，我们走不出漫漫长夜。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与这个世界一同陷在黑暗里面。好像刚刚主席带领我们所念的43篇，一上来就告诉我们，我们活在一个不虔诚的国。这个不虔诚的国 ungodly， 就是我们已经完全不像上帝，以至于我们陷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这个国无论在东方、在西方、在太平洋的这一边或者那一边，我们都一同陷在 ungodly 的 country land 土地上面，以至于我们在黑暗里面。所以当你读到43篇的时候，你看见那里有个转折，为什么作者会那么兴奋呢？我要来到神的祭坛，我要走到神的祭坛，因为只有在上帝的家，只有在神的祭坛那里，黑暗消散，你才感觉那种无缘无故的爱。好像我们中国大陆背景过去不承认，我们说不可能有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但是今天就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被这份上帝的爱摸着，我们看见了，心中得了光，慢慢看见我们人生近处远处，原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所以我们今天不再看这个周围，看周围你越看越黑暗，但是上帝说光就在黑暗里面显得越亮。这个世界因为没有光，但是他们渴望需要多少哭泣的灵魂，多少暗夜里面的角落，他们需要光。当我们看到所有这一切，世人以为他们狂欢，但是越在黑暗深的时候，黎明终将到来。当人类堕落，好像当年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上帝一次次给他们机会，硬着心肠不要的话，我就想到 Billy Graham 这位很受尊敬的神的仆人格里培，或者格里汉、葛培里牧师的，他讲过一句话：如果上帝可以容忍这个世代而不会施行审判，那么他需要向索多玛道歉。当然他讲的是反过来，意思就是这位上帝永远是公正、公义、公平的上帝，他断不会以有罪为无罪。 所以在最深的黑夜里面，我们想到的是神要给我们的黎明。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来一同来念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好吗？我要请大家一起跟我来念一下，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一同来念这段非常非常宝贵的经文。我们从十八节念到第三十节，好吗？我们同声来念一下这段神的话，来，预备，请。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段的经文对我们带来何等大何等大的盼望，让我们看见了黑夜里面那一道的曙光，让我们在最深的夜里面看到了那个黎明。我想在这里上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他特别用了一个词叫做我想现今的苦楚 The present suffering。 刚刚我们讲到黑暗当中，每一个人都感觉那个苦。不但是我们华人已经知道一句谚语叫做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不管你以为你有多少家产，不管你以为你住了怎样的豪宅，不管你以为你有多么的高位，或者你有多大的学问，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每一个世代从亚当夏娃开始，亚当夏娃本来何等恩爱，上帝造他们在一个乐园里面，但是当他们背叛上帝，远离上帝的时候，两个人可以说本来亚当爱夏娃到一个程度，给他唱一首最美丽动听的情歌，你是我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但是当人背叛上帝以后呢，你马上看见婚姻也好，夫妻关系也好，你推我，你推诿，我推卸，互相攻击，互相伤害。那个时候再也不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时候变成骨中的骨刺，肉中的肉瘤，同意吗？有时候那种夫妻的彼此伤害能够深到一个程度，好像大家知道前不久在发生在湾区的年方27岁的这位清华的高材生跟他的妻子，两个人都是清华的学霸，以后呢一同到美国来念同一个大学，拿了很高的学位，进了 Google。 结了婚，买了房子，青梅竹马，终于步入红毯。但是那个27岁的丈夫竟然可以一拳一拳把他的妻子活活打死，再也不会有那种的和谐，再也不会有那种的所谓天长地久。很多人同意说现在的婚姻叫做能撑多久，不再是天长地久，这个叫做 present suffering。 从亚当夏娃开始看见婚姻的破裂，马上造成那个哥哥就把弟弟杀死，哪顾什么亲情，我岂是看过他的呢？那一种对责任的藐视，那一种的轻忽，那一种的自高自大，那种的不在乎人命，所有这些不是历史历代都发生，直到如今嘛。所以这里叫做 the present suffering， 特别用了一个现在的苦楚，就是对每一个活在黑暗里面的，不管他在哪一个时代，古今中外，概莫能例外。那么这种的苦到底是怎么来把它真正的要讲出来的？你发现这种苦，它在你断不是讲经济的问题啦，通货膨胀啦，或者是你没有拿到这个藤校的这个招生通知啊，或者你没有进 Google Apple， 不是指这些。人最大的痛苦是保罗在这里用三个方面来描述的。第一个方面，他说那种的虚空、失望、无能为力。所以这个版本英文把它翻作 frustration， 第二世界人里面的那一种的 frustration， 好像罗马书7:18讲的，立志行善由得你，但行出来却由不得你。所以保罗接下来说，我真是苦啊，谁能脱离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那种的 frustration。 然后接下来他们用了一个词 decayDecay 这个词在化学上就是指那个所有的化学的原子都会进入一个衰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越来越衰退，越来越衰退。这种的败坏的瑕疵，我们人大概不得不承认，我们正是这样。无论是我们的身体也好，或者是当我们年长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祖先告诉我们说童子口中无戏言，就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呢，他讲的话还比较可信，当然现在也不太可信，因为我们人越随着长大，好像我们谎言越多，我们的一个谎言用第二个谎言掩盖，第二个谎言用一大堆的谎言再要去遮盖。这种人不但在身体里面已经陷入那个瑕疵 bondage， 就是你完全被捆绑起来，败坏衰退。我们的人类再也不会像过去很天真的明天会更好，大概只能改一个词就可以了，叫明天会更糟。我们的下一代一定活得比我们更艰难，一定活得比我们更危险。那么第三个词呢，就是在第22节的保罗说，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的劳苦叹息，直到如今。这里的这个叹息呢，我去查了一下它原来的意思什么呢，是直到一个妇人在生产当中而且遭遇了那个惨难的时候，那一种的呻吟，那一种的痛苦，那一种的挣扎，就是这个词要表达的那个叹息。一切受造之物，包括除了我们人类，其实各位都知道，所有的那些上帝原初的跟着我们受累，对不对？尤其碰到我们老中有时候，我想那些动物要知道一个中国人经过可能会更加胆战心惊。哇，因为我们看到池塘里一只鸭子，就想着到底真的找的炒的煮的炸的煎的，到底用哪一种办法。好，常常真的是就是所有的受造之物一同的劳苦叹息，直到如今。我们人类难道还没有感受到吗？那种好像惨难里面的呻吟和挣扎。那么这一段圣经马上要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 那你说就是我们这些心里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是直到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也会心里叹息。这句话其实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安慰，对吗？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钢铁侠，我们并不是超人，我们并不是刀枪不入。就连我们这些已经有圣灵初结果子在我们里面的，我们也是一同心中叹息。但是请你注意，这个叹息跟过去不认识主之前的叹息不再一样。那你特别后面马上说，就是等候身体的得赎。你知道，真的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很多时候非常阿门。使徒保罗讲，我若能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啊，好的无比啊。我听说我们教会的 founder， 我们的田老牧师蒙召被主接走的时候，他上主看他地上的工完成，把他接到一个主耶稣亲自来照顾他的地方。当我的外公过世的时候，虽然他人在大陆，他有个好朋友就是林道亮牧师。林道亮牧师告诉我说，我一听姚长老被主接去，我心里面说，主啊，感谢你，你把他带走了，免了他地上很多的劳苦苦难。受造之物他们是没有指望的身影，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里面因为知道那更美的家乡，因为知道那个真正黎明的地方，是心里面那种的叹息跟过去不再一样。这种叹息是英文把它叫做 inwardly as we wait eagerly， 就是我们急迫的在等待，等待那一天，等待黑夜彻底的过去，我们的荣耀主要再回来，他要废掉旧照，他要带来一个全新的新天和新地。所以这段的圣经一方面提醒我们 present suffering， 这是每一位受造之物，一切受造之物，我们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会经历这种黑夜带来的痛苦磨难，但是我们心中是有光的，我们不再是没有光的人。他来到世上，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凡跟从我的就在光里行走，不再在黑夜里。但是我想在这里我特别要跟各位来看的是最重要的那一种的叹息，是在这段经文出现。除了一切受造之物的叹息，除了我们属上帝的儿女，我们心中那种渴望，主啊你赶快再来，主啊你快来吧，新天新地快来吧，那一种带出的叹息的。那你第26节更告诉我们，这位住在每一位属上帝儿女心中的那个圣灵保惠师，他用无言的叹息在替我们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最最宝贵的。我们蒙恩得救了，上帝不是弃我们不顾了，我们一次好像就完成了结束了，不是。主耶稣差派圣灵保惠师，就一直住在每一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神的儿女的心中。这里用一个 speechless， 那个无言的叹息。有一个注释对这个经文讲得非常生动，什么是圣灵无言的叹息在替我们祷告？他描述好像一幅画，就是一个刚刚做了母亲的一个妈妈，抱着她才出生的婴孩，她看着这个孩子，这是她生命的一部分，这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这是她的心间宝贝，这是她眼中的瞳仁。他紧紧地抱着孩子，何等爱这个孩子。但是同时他看着他的时候，心里又充满了期待，他盼望这个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盼望这个孩子能够无灾无病，盼望这个孩子能够将来真正走在正路上。他描述那种的情形，就是这里要强调的那个 speechless。那个时候，那个周围那个抱着婴儿的妈妈，她好像说不出话来。她心里的喜悦，她心里的安慰，她心里的期待，已经没有办法用文字、用语言来描述、来发表。就是这里要提醒、要告诉我们，圣灵亲自，请你注意，亲自，不是别的用取代的，不是用 AI， 不是用任何其他的，是上帝这位三个位格的其中的一位圣灵，他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就给了我们何等的底气啊，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总得益处。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讲27节，马上讲到那个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这位伟大的上帝，他晓得圣灵在里面替我们祷告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宽容我们，为什么上帝一再忍耐我们，为什么上帝一再给我们机会。好像刚刚我们唱的诗歌，谈到那个诗班在现场，那个是一个真实的教会历史里面告诉我们，那位使徒彼得已经被罗马帝国那个时候抓去了，关在罗马城的监狱里面。那弟兄姊妹呢，实在爱这位传道人，所以想尽办法在罗马城里面帮助他越狱。如果你去过意大利的罗马，今天很多城墙，很多包括当时关押保罗彼得的监牢都还在，叫做马梅尔定监狱。那么他们呢，就从高墙上面把那个彼得的，就从上面用绳子把他垂下来。所以他已经逃离了罗马。弟兄姊妹说，你赶快走啊，你赶快走，你是教会的领袖，这个我们将来就依靠你来带领我们啊。他们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把彼得救出去，所以彼得呢就离开罗马城，就跑出来，大概不是太多，只有几公里的那个地方。今天你到罗马呢，就在城外看到那个教堂，那个教堂的名称就叫做你往何处去，你往何处去。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当彼得跑到那边的时候呢，忽然间看到他的主耶稣基督是面向罗马而去。所以彼得不由自主就问了他的主一个问题，主啊，你往何处去？主啊，你往何处去？你不是向着罗马去吗？我才从那边逃出来。主耶稣没有说话，主耶稣只是看了他一眼。彼得就想到了主曾经说，你年少的时候自由往来，但是当你年老的时候，人要把你说上带子，带你去一个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当主看着他那一眼的时候呢，他立刻就明白了，心如刀绞啊，我走错路。明明主已经老早告诉我，你年少的时候随意往来，你现在还要随意往来吗？你为什么不愿意说上带子，被人带去死地呢？这条路本来就是十架道路。所以彼得知道了，他转了180度就往罗马去。当他进城的时候，罗马兵丁都吓呆了，这个重囚犯怎么竟然已经跑了？但是还好现在他又自投罗网，他又回来了，所以他们就把他关在更可怕的那个水牢里面，整个半身全部浸在水里。我们都知道彼得最后是被倒着钉上十字架，是他主动要求。保罗是算是罗马公民，所以呢对罗马公民当时是不能够用十字架这个刑罚，但是彼得是犹太人，所以呢他们就用当时最残酷的，保罗是被斩首，彼得呢就是钉十字架。但是他主动要求说，你们把我倒过来钉，倒过来钉，我不配像我的主一样这样的待遇。我想今天我们有底气，就是刚刚的经文里面不断提到的盼望，盼望 那你说人如果你看见了盼望，那个不叫盼望。你说我盼望赶快大学毕业，当你看到那个文凭的时候，你就不叫做盼望。当你看到一个白马公白马王子或者白雪公主说，哎呀，巴不得有一天我们喜结连理，你真的步上红毯的时候，你看到了，那个不叫盼望。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谁还在乎他所盼望的呢？世界上人的一个陷阱就是把你觉得还没有发生的，马上好像还好吧，你给我寒窗十年苦读，你给我拼命追求，你给我 PUA 哈，那种你给我想尽各种办法，总而言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圣经可不跟我们玩虚的，圣经说人看见的不叫盼望，你正是因为现在眼睛看不见，那才叫做盼望。但是这一幅天明的画已经给我们画出来了，神儿女的后，神的后世要得着全然的荣耀，神的众子包括你我每一位已经有基督生命的要完全的彰显，我们能够那个时候彻底的进入了自由的荣耀里面，包括我们这个身体，上帝要把它变换成为一个 spiritual body， 一个灵体，这个血肉之躯不能够承受上帝永恒的国度。所以我们何等感恩，对一个主内的弟兄或者姊妹，当我们地上的劳苦结束的时候，那个不叫做死。保罗老早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的，你的权势在哪里的，老早已经消除了，那个只能够叫做睡了。我们睡在主的怀里，是因为那个身体终于脱去了，一个更荣耀的灵体，神是要给每一位。这种的自由是远比那个被解救出来的安徽的铁链女，或者是被远比那些感觉各种的所造成他心里面的那种的难处痛苦，是更大的自由。所以我就想到世界上人很有意思，他们还也讲明天，他们也讲未来，对不对？我们小的时候大概都听过这种话，就是所谓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当然我的意思没有否定人需要好好的努力，但是你知道这种的观念就是说，特别现代好像特别强调人要赢在起跑线。真的，我听说有的妈妈为了让小孩将来最好也能够这个有音乐才能，还没有出生，先在母腹上面先放一个收音机，放一个录音机，就给他放那个贝多芬啊，莫扎特啊，巴不得小孩一出生，哇，就开始这个特有音乐天赋。据说有的内政因为很想到美国来，很多妈妈就是说先让孩子在肚子里面先让他操练一下英语的语感，英语九百句啊，什么那个林格峰啊，统统放在肚皮上面就让他听。那有一天小孩一出生 ，Good morning, mom， 他真的把老妈吓一跳，你到底哪国人啊？我们单单强调的是怎么样赢在起跑线，唯独忘记了人类终点在哪儿呢？终点线在哪儿呢？虽然说我们好像早上生长的草，到晚上就枯干割下，我们的人生好像睡一觉，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并不在意。其实人类根本就没有那条终点线，我们是从黑暗到更深的黑暗。但是感谢上帝，这段圣经却要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眼光是因为有了未来，有了真正的未来将来，以至于我们能够对现在怎么来处理。所以保罗上来讲，虽然我们是在现今的苦楚，但是与将来的荣耀来比的话呢，就不足介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彼得敢继续的调转180度向罗马而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保罗一站一站的跑，被鞭打多少次，被石头打，盗贼的危险，周传的危险，包括在教会里教会外各种的诬陷攻击受到的羞辱，他都不以为意，因为他的将来是很明确，因为他对未来已经看得太清楚，因为有了这个未来，他真正心里面有勇气，有底气，可以来往前跑。其实我们都同意，如果真的没有基督的救恩，人类哪里有明天？ 哪里会有黎明？黑夜怎么可能过去呢？感谢上帝告诉我们，黎明是什么？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上帝为什么震动？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地大震动，因为幔子从上到下裂开。当主复活的时候，地大震动，因为人可以进去看这个空的坟墓，他已经不在那里。这个震动是要告诉人有救恩，有活路。但是再一次的震动，是上帝不但震动地，也震动天，把所有的一切旧照挪去，留下的是不震动的神的国。好像这个马可福音第十三章再次告诉我们，天地都要废去，唯有神的话，上帝的真理是不会废去，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所以黎明终将来到。那么在这样一个，你我现在活在这样的一个，就是主要来但是还没有再来的这个可以说最深的黑夜的时候呢，圣经用三个词来描述我们的心态，就是我们切望等候，切望等候。我想中文把它翻作切望是非常准确的，就是那种带着 eager expectation， 带着热切的期待。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属主的人，我们不是消极的过一天算一天，我们不是说主啊反正看你了，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吧，反正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还是照过我们的日子。不是，是因为那种心里面的心态是那种热切，带着热切你才会有行动，你才愿意像保罗这样的拼命去奔跑，说我无论得失不得失，我务要传道，我总要传道。这是一个人心里的热切。如果你想想当你初恋的时候，你为了追到你的女朋友，你会怎么样？你不会坐在，没有关系啦，反正看她哪天心情好我们就出去逛个街，心情不好也就算了。会不会这样？你心里面有一个 motivation， 有一个热切，你想尽办法说我要靠近她，我要接近她，我要说动她。那么第二个呢，在二十一节那里出来那个指望，又是中文这个词非常妙。指望，指望就是跟你的手指连在一起，你手指指向的那个方向是你的盼望。所以英文呢，在这个地方的 hope 后面要加一个定语从句。我们的盼望不是一个发散的，一个漫无目的的，今天是这样盼望，明天又那样盼望。我们的盼望是有非常清楚的那一个方向。那么二十四节那个盼望其实是一个大写的盼望，是一个特定的盼望，就是那独一的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 He is all and in all， 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离了基督，这个世界没有黎明，离开了我主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再也没有亮光。所以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人可以靠得得救，唯独这个独一的盼望。所以从这个角度，当我们来思想，有人说人生上帝其实都很公平，你千万不要去羡慕别人。刚刚我们讲过，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只是只看到他光鲜亮丽一面，你没有看到他后面的眼泪痛苦挣扎。每个人生好像上帝给我们两个包袱，像一个扁担一样放在两个箩筐里，一个是你高兴的时候，快乐的时候，感觉很多恩典的时候，一个时候呢是流泪伤心难过痛苦的时候。有三个人，同样的分量，同样的内容，同样的路程。第一个人一路走一路埋怨，步履沉重。第二个人呢，走着走着心情还不错，但是也是跌跌撞撞步履蹒跚。唯独第三个人呢，一路歌声健步如飞。为什么同样人生的路程会走得这样不同？因为第一个人 他前面那个箩筐里面装的全部都是痛苦、难处、困难，所有他一低头看到就是这个，他忘记了上帝多少的恩典。我们白白领受阳光、雨露、空气，上帝让我们可以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可以下床，可以迈开腿走路，上帝让我们可以拿起筷子来吃饭，所有上帝的恩典我们忘得一干二净，我们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第二个人呢，聪明一点，把这两个箩筐调个，所以当他常常看到思想神的恩典，他就好像脚步轻松一点，时不时还会想到很多难处，所以步履会蹒跚。第三个人为什么走得跟众人都不一样？好像保罗跟希拉，为什么连在腓立比的监狱都可以半夜唱歌？为什么？因为他们拿起了这把叫做盼望的剪刀，他们用这把盼望的剪刀，在这个痛苦的、现今的、苦楚的这个箩筐里面扎上一刀，剪了一个洞。他们发现神的恩典总是够他们用的，他们发现神的恩典总是大过人所能承受的，他们发现真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就必如何。他们更是被荣耀的盼望所吸引，知道十字架一定是这样，这条路虽然是充满了血路，虽然是有荆棘，但是十字架的背后呢，一定是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走过去。所以他们有了这一把叫做盼望的剪刀呢，就越走那个担子就越轻。所以保罗说，其实你们所有这些我都不以为意，他真的是这样，被打倒了人以为他打死了又爬起来，明明他可以不到罗马去的，他说我要去，因为主对我说，你必站在凯撒旁边来为他做见证。他说我不能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那个荣耀的盼望一直吸引他，一直吸引他，他越跑就越轻松。所以他说我是忘记背后，我是努力面前，向着我的标杆来直跑。所以上帝要我们的心态是切望、指望和那独一的盼望。那么我们的把握在哪里呢？我们就特别想来强调那个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因为那节经文呢是对基督徒，我们觉得我们太熟悉了。我们晓得神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蒙他旨意所召的人。但是这些经文你读是可以读，我请问你，当你遭遇难处的时候，你有把握吗？你有把握吗？很多时候我们坦白讲，我们说上帝真的吗？哎呀，明明我遭受那么大的痛苦，我身体的痛苦也好，我婚姻的难处也好，我突然间意外的事故也好，或者是我失业了，我真的吗？你说你是万事互相效力，可能吗？我们为什么会失去把握呢？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这句话，好像一个三明治 sandwich， 这句话好像是中间的那个。但是请你看看第二十七节和二十九节，二十七节怎么讲呢？圣灵那位鉴察人心，就是指这位伟大的上帝晓得圣灵的意思，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上帝晓得。那么二十九节呢，又一个晓得，因为神知道。其实这段经文里面一共有四个，英文都翻作 know， 中文的两个翻译作知道，两个翻译作晓得，其实都是知道晓得。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我们晓得一切受造之物在现今的苦楚，所以当你晓得的时候，你就不要怨天尤人，因为真的其实你受苦，有的人可能受苦比你更重。我们背叛上帝，我们自食后果，一定这样，这个叫做 present suffering。 但是接下来这三个晓得就对我们太重要，是世界上人不晓得而神的儿女晓得的。我们晓得圣灵是上帝非常清楚知道我们里面的状况，他在扶持我们，他在鼓励我们，他在安慰我们，他让我们看见那个盼望。那么后面那个呢，更给我们那个底气和力量。原来上帝预先所知道的，我们都是在万古以前在基督里被上帝已经认识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觉得只是偶然，忽然间我们就信主了。不是，神在万事以前已经认识你，认识我，这是多么宝贵啊！我们是谁啊？他竟顾念我们，我们算什么？他竟怜恤我们。所以这个小的就给我们真的好像，我记得前辈我常常听到的，都说一句话：人会错，神不会错。因为他预先晓得，预先知道，所以我们何等感恩。这段圣经其实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把握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的把握是因为上帝预先定准他的定旨先见，我们一次得救，永远被上帝拯救。我们真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神说话算话，因为他是不能背乎他自己，他老早认识我们。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等待的时刻，我们等待黑夜完全过去，等待黎明最后到来的时候呢，这段圣经特别让我们看见心态我们需要调整，不能够再像过去这样我们好像很消极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积极的作为。然后呢，忍耐是在这个时代最不容易学的功课，但是何等感恩，神说忍耐吧，忍耐吧。我想现在秋天很多弟兄姊妹家的果实都已经结出成熟了，但是这些果实当你累累收获的时候，你中间经过了多少等待？你不是曾经有过冬天？你不是曾经在春天浇水撒种施肥？你不是经过了炎热的夏天，直到秋天才开始成熟吗？所以这里特别强调对我们的忍耐，为要什么？叫我们效法神儿子的模样。你知道这种效法我们都同意，不是一夜之间就忽然间就变了另外一个，不是的。中间如果上帝不把我们的棱角磨去，如果上帝不像一个智慧的陶匠在我们生命里面做雕琢雕刻修剪的话，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真正像我们主耶稣的弟兄和姐妹一样。那你特别强调主是我们的长子，他是那个出熟的果子，我们都要像他一样。而这个过程只有在忍耐里面才能够真正结出来。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已经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期待我们，来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来与圣灵同工？我们不是随便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不是常常让圣灵替我们担忧，乃是我们知道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提醒光照，我们就愿意说，圣灵啊，你引导带领我，我愿意被上帝调整。你是最智慧的陶匠，主啊，我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虽然我会流泪痛苦的时候，虽然我也会伤心，虽然很多时候我感觉压过压太重。这是保罗讲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说真的那个时候我遭遇苦难，压力过重，然后他说力不能胜，几乎要死。你去读他整个那个过程，就是他感觉上帝啊，这种的遭遇难处，就是很多弟兄姊妹经历过很深痛苦的时候，大概可以回应保罗的话，主啊，我觉得压力过重。我父亲在劳改农场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传道人，所以爸爸那个时候说，他说真的那个时候他跟主求死啊，上帝啊，你就取我的性命吧，我实在压力过重，力不能胜。很多人在中国大陆都知道，如果你关在监狱，你还可能有一天活着走出来，如果你进入劳改农场了，你活出来活着走出来的机会很渺茫，特别在文革那个时候，因为监狱多少还有点规章制度，劳改队呢是完全没有任何规章制度，想打就打，天天是干那个很重的苦活，很多人熬不下去。但是感谢上帝，爸爸说那个时候就是祷告里面很清楚，上帝说在你身上还有我所命定你的收场。我们每一位 我们的结局都在上帝手中。因为这样，所以里面就有盼望，里面就升起那个力量。所以这段圣经最后一定提醒我们，我们的盼望是那个独一的基督。所以既然上帝还把我们放在这个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效法基督，再效法基督，他是我们的长子。我们在方方面面，我们问自己说，主啊，当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说？当我们要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问主啊，如果你在我的处境，你会怎么做？英文叫做四个字 WWJD， What will Jesus do？ 当我们不断靠主的恩典，我们说我们效法基督，就是我们点点滴滴开始，这是在现在和将来之间我们的行动。这位老奶奶老妈妈在上海的时候就住在我们家不远的地方，那条上海人叫做弄堂，那条弄堂呢有个名称叫钱家堂，就是很多姓钱的人住在那里，虽然他们穷得一塌糊涂，一分钱都没有。那个老奶奶是更穷，她住在那个弄堂的上面搭一个上海人叫过街楼，小小的几个平方的这样一个用报纸糊起来的一个小屋里面。他靠什么维生呢？他是一个应该是没有结过婚的，所以也没有小孩，没有老伴儿，就靠卖葱姜过日子。他在弄堂口摆一个葱姜摊，那个年月呢，一分钱两分钱一把葱一块姜。他是一个很敬虔爱主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我爸妈后来都被送去劳动改造了，他们就吩咐我一件事，陆家，你要替我们常常去看看那个钱奶奶。所以呢，我就为了完成任务，当我到他家的时候发现真危险，他那个下面那个楼梯啊几乎是80几度，快靠近90度，那个走上去啊颤颤巍巍，又是黑灯瞎火，连白天都几乎手指伸出来都看不太见。我就想那个钱奶奶住在那个阁楼上，这样太危险，他又要背着那个葱姜这样爬上爬下。等我到他房间了，几乎进去看不见光，要过一阵眼睛才能适应。所以有时候呢，他有客人来就点上那个煤油灯。那他话也不多，讲了几句，我说奶奶有什么要帮忙的？没有啦，放心啦啊。那然后呢，拉着我的手就陆家来祷告。哇，发现他祷告真的一定要跪下来的，没有什么站着或者简短的来一个祷告不行的，非要跪下来。一祷告才知道，这个奶奶呢为全世界教会祷告，为中国教会祷告，为上海的弟兄姊妹祷告，她想得起来全部一样祷告。我是到后来发现腿脚都发麻了，不行了，我就说阿门阿门，就提醒她说该结束了。没想到我越说阿门，她就继续祷告。哎呀，哇，太好了。后来发现她说阿门才算结束，我说阿门没用。那么最后呢，经常发生过，他就塞一个纸包给我，陆家回去交给你外婆。我拿回去呢，外婆打开一看，一块钱，有一次是2块钱。外婆说：“陆家，赶紧给钱奶奶送回去，怎么可以拿他的钱？你知道一块钱在当时他要卖出多少葱姜才能够赚回一块钱？一个无依无靠在人看来，一个孤老。”我心里想，拿回去倒问题不大，又得跟他祷告一回啊。当我后来留学在德国的时候呢，有一天妈妈来信，陆家，钱奶奶回到了主的身边，但是太荣耀，太荣耀。那天有个姐妹经过那条弄堂的时候，圣灵感动她，你要上去看一看。那个姐妹刚好那天有点事情，她就走过去，走过去呢，圣灵催逼她，你要去看，她又走回来，走回来说，主啊，我太忙，又走过去。几次他知道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他就上去敲门，没有人应声，推开门发现门没有锁。那个姐妹自己见证，她说我进入她的房间了，突然发现那个很奇妙，好像有一种光是我从来没有看到，很亮。她说我看到钱奶奶躺在床上在向我招手，她就赶快过去。那个钱奶奶声音已经很微弱，跟他说，我刚刚一直祷告求神差一个天使来， 神果然把你拆了。我有几件事要交代一下，我这张桌子你帮我去送给某某，那几把椅子你帮我去给另外一个弟兄，他们很需要。那把暖壶热水瓶你帮我去给谁。他做完这几个交代，对姐妹说，我们祷告吧。姐妹说，我就跪在他的床边跟钱奶奶一起祷告。没想到祷告祷告，当我睁开眼发现他已经没有了呼吸，回到主那里。我看着他的脸，完全像一个天使的脸。那个姐妹从此生命被翻过来。上海的那些弟兄姊妹听见这个事情，他们最后一起处理钱奶奶的后事。他们说，我们整理钱奶奶的所有的遗物，加起来没有超过人民币5块钱。一个一生信靠主耶稣，他知道是靠神在养活他，以及他心里面能够有这种信心，这种从十架来的爱，想到的都是别人。弟兄姊妹，黑夜终将过去，黎明一定会来到。8年以前，有个中国运动员在里约热内卢的残疾人奥运会拿了金牌，400米的金牌。他叫做刘翠青。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是一个盲人，完全看不见。记者说，你非常厉害啊，拿到金牌啊，又是盲人。他说，不是我厉害，你们应该去采访那个陪着我跑的人。残奥会规定盲人运动员跑的时候可以有一个人陪你跑，你可以把手搭在他的手上，为的是不致摔倒。他不是拉着你，但是让你不致跑偏，也不至于摔倒。刘翠青说，那个人我完全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但是在训练里面，慢慢的我只对自己说一件事，我看不见他，我不知道他，但是我需要把手放在他手上，我必须绝对信任他，以至于我有这个底气，我不会摔倒，我不会跑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说，今天有一双比那个叫做刘东林的手更可靠，是主耶稣为你被刺穿的钉痕的手，你愿意拉着他吗？那双手让我们不会跑偏，那双手让我们不至于跌倒，那双手是真的抱着我们，背着我们。他说，你们可以来摸我手上的钉痕。他连复活以后那个荣耀的身体仍然带着那个钉痕，那个恩典的记号，那个拯救的记号，你愿意拉他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啊，我们都是在黑暗里的人，本来看不见光，也没有光，必然被黑暗完全吞没。是你用那双钉痕的手把我们拉出来，救出来，以及我们今天得了那荣耀的盼望，以及我们得了那尊贵的身份，以及我们心中有那不灭的上帝给我们这样熊熊燃起的爱火。主啊，我们爱你，我们需要你。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有亲爱的好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不知道，如果你愿意把你的手交给主耶稣，让他来救你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就是灵魂完全与上帝的隔绝，如果你愿意，你举下手好吗？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谢谢主，谢谢主。我们当中属主的孩子们、儿女，我们愿意吗？把我们余下人生的路交给他，交给他，不再自己挣扎，不再靠人的血气或者人的意识。主啊，你那双手是最稳妥的手，因为圣灵晓得我们的里面一切的纠结、挣扎、郁闷、困难。你用无言的祷告替我们祷告。如果上帝的儿女呢，你这个时候愿意靠主把你余下人生的日子交给神，交给他，活在那荣耀的盼望里面，走出你心头那个阴霾，看见云上的太阳，你愿意的话， 也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我们向神祷告，我们都需要这双手，唯有这双手。谢谢主，谢谢主，请放下。主耶稣都看见，恩主愿你悦纳。其实你老早向我们的心在伸手，主啊，今天你看到我们对你的回应，我们一次举手，我们就永不收回这双手。主啊，我们只有抓住你，才能进入那荣耀的盼望。愿主，愿主用你的信实，你不变的应许，让我们心中能够产生力量，产生刚强，不再惧怕，能够走在上帝定规的命定里面、旨意里面，直到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愿那你儿女们向你献上的心和膝盖的祷告，求主悦纳，垂听我们如此的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谢谢。